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二，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台召开第四次高层对话，持续深化教育合作。因应中国的威胁，台湾军队将会增加实弹射击的演训频次。南中国海再起争端，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危险碰撞菲律宾船只，并且发射水炮导致四个人受伤。香港多间传媒报道指，基本法23条赶在4月份完成立法，有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国家加速脱欧。
咁所以喺北京嘅判断当中咧，就认为呢个中国同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里边嗰个对立啊、阵营化啲嘢，嗰个对脱欧、对抗乃至战争咧，系嗰个机率好大。咁所以就要堵塞所谓国家安全嘅漏洞。
详情请留意正啱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与台湾在星期一召开美台教育倡议第四次高层对话，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说，双方盘点推展华语文和英语教学等双向交流计划的执行成果，并且就未来合作项目充分讨论，对话成果丰硕。美台教育倡议启动以来，已经举办3次高层对话和13次的工作的小组会议，这次高层对话就是首次移师美国华府举办。美方由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到场主谈，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徐思健就以线上方式是主谈，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刘孟琪率领外交与教育相关官员是参与实体的会议。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二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双方藉此对话重申了深化国际教育合作的承诺，并且特别着重于英语和华语语言教育领域。台湾外交部说，今年适逢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这次的高层对话再次展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和双方对深化教育合作的坚定的承诺。台湾外交部强调，将与美方是携手透过教育合作持续深化伙伴关系，维护自由民主多元教育环境与共享价值。在中国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在谈到台湾的时候删除了和平统一的措辞，同时台湾军队说今年将增加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的频次。两国防部部长邱国正星期二表示，此举是因应敌情变化强化战训本务。李强在星期二在他任内首次工作报告当中谈到台湾的时候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李强亦都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对比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中国今年重申了2022年曾经提出的反对外来干涉，并且保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论述，但没有提及去年使用的和平统一进程，改称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此外，报告亦都没有提及两岸血脉相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等柔性表达。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上面表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台湾今年将会增加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的频次。他说，以往的弹药射击演习集中在每年某段时间里面，是为了考虑不要扰民以及将空域管制的影响降到最低。他说，国军训练建军都是因应敌情，有什么敌情他们要来强化，现在因应敌情变化并且着眼强化训练，因此实弹射击的频次会比较多。菲律宾在星期二指责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在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的时候进行危险的动作，导致他们的海警船与一艘的中国船只相撞，并且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中国海警就发布声明说，中国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发生轻微的刮撞，责任全在菲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发言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菲律宾海警的警卫队的船只是遭受了轻微的结构损坏。他说，他们鲁莽和非法的行为导致了碰撞，该贴文还附有视频片段显示两艘船只相互擦撞的瞬间。 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星期二话，中国无端嘅胁迫行为同埋危险嘅举动，使到菲律宾人嘅生命受到威胁，并且造成一艘渔船上嘅菲律宾人系受伤。该小组话，中国海警船对一艘嘅菲律宾嘅补给船只使用高压水枪，系击碎咗佢嘅挡风玻璃，造成系四名嘅菲律宾船员受伤。中国海警在星期二亦都对此事件立即发表声明，话菲律宾船只是非法侵入仁爱礁附近海域，因此必须采取控制的措施。北韩国防省发言人星期二谴责美韩举行年度例行联合军演自由护盾，他敦促美韩停止疯狂的战争演习，并且警告话美韩将为造成不稳定局面的错误选择付出应有的代价。美韓星期一展開春季聯合軍演，目的在於更好地應對北韓日漸增長的核武與飛彈威脅，演習將會持續到本月的14日。南韓韓聯社的報告說，兩軍將會進行48場陸海空野外機動訓練，比去年演習的次數多了一倍。除了韓美之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和英國等12個聯合國軍的司令部成員國亦都將會參與演習。朝中社5号的通报引述国防省未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说，美国和南韩在停战状态地区再次展开具有挑衅性质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加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南韩星期二对北韩的愤怒亦都是作出了回应，表示已经为北韩可能的挑衅做好充分的准备。南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北韩以他们联合军演为藉口直接是挑衅，他们是将会根据立即、强烈和最终行动的原则进行压倒性的反制回应。首尔和华盛顿说，演习是防御性的，是对北韩威胁的回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推动以哈在加沙实施6个星期的停火，并且释放哈马斯关押的更多人质。贺锦丽在会见前对记者说，他会同金茨讨论增加加沙人道援助的方法。美国是说过，以色列同意了停火的框架，但还要在开罗和哈马斯谈判敲定细节。何锦丽说，他会对你们说，他们都是了解目前是处于能够真正达成一项人质协议的时间的窗口，这一点很重要，他们都希望这场的冲突尽早结束，怎样结束是重要的。何锦丽星期日在演讲当中呼吁加沙停火，这是拜登政府到现在为止最强烈的停战要求之一。
And given the immense scale of suffering in Gaza,There must be an immediate ceasefire.
何锦丽在阿拉巴马州一个主要的民权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说，鉴于加沙巨大规模的苦难，必须立即停火，引发了热烈的掌声。他又说，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的威胁必须跟随。白宫的一名官员说，会谈预计重点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平民伤亡，争取临时停火，释放加沙更多的人质，和增加进入加沙的援助。访问以色列以调查哈马斯在10月7号恐怖袭击期间强奸和性虐待妇女的报道的联合国代表团在星期一说，他们收到了确凿的讯息，表明这类的暴力行为已经发生在俘虏身上，并且可能会继续发生。负责冲突当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腾对记者说，他们发现了确凿的讯息，表明俘虏是遭受了性暴力，包括强奸、性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他说他们亦都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种暴力可能正是持续在那些被俘虏的人身上是发生。由9名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在1月29号至2月14号之间是访问以色列，并且会见了以色列相关的部会、国家法医学中心和军事基地的多位官员。他们还前往10月7号报称是发生性暴力的4个地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警告说，全球几十宗的冲突的潜在日出正是威胁全球和平，并且导致所有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是激增。他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是讲述了世界各地人权状况的最新的情况，描绘了一幅可怕的世界的画面，就是不断扩散的冲突正是摧毁几百万平民的生活。另外，提爾克敦促中國政府停止在新疆和西藏地區壓制人權的政策。自從2022年擔任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來，提爾克曾經多次對中國在新疆和西藏地區的人權紀錄提出批評。 提爾克話：佢亦都呼籲中國政府落實係該委員會同埋其他人權機構針對中國喺新疆同埋西藏等地區違反基本權利政策同埋做法提出嘅建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首先報道香港多間傳媒喺今日引述消息指《基本法》23條立法會趕喺4月完成。咁專家認為呢個反映出中國同西方國家加速脱歐。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諮詢上星期三結束，立法會三個委員會將會在星期三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公眾諮詢結果。目前在北京列席和參與人大政協兩會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和拖明身兼港區人大政協委員的立法會議員在星期二晚將會趕返香港出席會議。據多間香港傳媒在今日引述消息說，預料23條立法最快下個星期三可以在立法會大會加議程首讀，當局有意趕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完成23條的立法工作。有專家分析說，北京加快23條立法速度去反映中國和西方加快脫歐。咁而家我哋接通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第二記者湯偉文嘅電話，請佢為我哋報道最新嘅情況嘅。係咁啊，香港特首李家超又點回應趕喺4月15日完成23條立法工作咧？
係咁，據多家香港傳媒引述消息咧，就話咧係多名身兼港區人大政協委員嘅即係立法會議員咧。本來咧就喺北京開緊會，係開緊咧人大政協兩會㗎。咁佢哋咧就即將會喺星期二晚咧係趕翻香港咧，係去咧係出席即係聽日即係星期三嘅立法會有關23條嘅聯席會議㗎。咁而身在北京嘅特首李家超咧，喺今日下晝會見傳媒嘅時候咧，亦都表明咧佢喺即係星期二晚咧都將會趕翻香港。咁咧李家超就話咧，政府團隊咧正係努力不懈咁樣咧係推進基本法23條嘅立法工作，將會盡快完成。而首要任務咧就係總結咧啲嘅諮詢嘅意見係點樣融合喺呢個立法條文裏邊㗎。就話咧已經係要求咧團隊咧係盡快做好啦。咁政府咧係一準備好咧就會第一時間咧係交上立法會。咁李家超就話相信咧立法會咧係會係早一日完成呢個23條立法咧，多一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嘅諗法㗎。任敬陽嚇，
係咁啊，專家又點睇當局希望加快立法工作咧？
係咁，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當局希望香港加快完成23條立法工作，反映北京咧係研判中國同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係開始陣營化嘅對立咧，係越嚟越尖鋭噶。咁例如咧，歐盟早前通過嘅決議就認為大陸同台灣互不隸屬， 美國亦都將香港、中國大陸同埋俄羅斯、北韓、伊朗等嘅國家列為咧海外敵對勢力。北京喺呢個時間點加快23條立法嘅速度咧，劉夢紅就認為係反映北京同西方國家咧係加快脱歐緊嘅。咁聽下劉夢紅點樣講。
咁所以喺北京嘅判斷當中咧，就認為呢個中國同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裏邊嗰個對立啊、陣營化啲嘢咧，嗰、那個對脱歐、對抗乃至戰爭咧，係嗰個機率好大。咁所以就要堵塞所謂國家安全嘅漏洞。咁啊，本來原先咧就話啊呢、這個李家超啊，3月6日先翻香港啊嘛，咁而家突然間你俾全部趕翻嚟咧。嘅意思就係要急切咁將23條盡快變咧嗰個立法啊，完成呢個程序啊，咁變咗咧就即係，所以呢個佢哋而家係國家安全掛帥啊嘛，咁變咗即係做呢個安排係一啲都唔奇怪咯。
咁朱教授點睇喺咁急嘅情況下完成立法會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西方國家尤其係外資對23條立法咧係存在唔少嘅疑問㗎，但係香港立法會以1個月左右嘅時間急速去完成23條嘅立法，相信咧係會打擊咧外國投資者嘅信心啦，亦都加速咧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呢個講法㗎。咁以星期二的港股恒生指数大跌超过400点为例，收市咧即系险守16000点嘅关口。恒生指数咧系比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之前嘅16800点仲要低。咁林武雄就认为咧系反映外资对香港咧系进一步失去信心噶。再听下林武雄点样讲。
而家嗰个今日跌400几点里边咧，又令到16000点啊，已经系岌岌可危。咁其實裏邊1997年7月1日回歸嘅時候咧，香港啊恆生指數嗰陣時都有16800点啊嘛，即係換言之，而家辛辛苦苦27年係嘛，一下回到回歸前咁樣，咁嗰個即係而家嘅恆生指數仲低過27年前回歸之日嘅指數，咁呢個反映咗嗰個外資係咪同投資者對香港前景嘅信心的而且確。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感咯。
特首李家超和多名立法會議員在星期二晚趕回香港出席星期三的會議，那學者又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是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应该喺北京参与人大、政协两会嘅港区人大同埋政协委员，星期二晚突然被急召翻香港出席星期三嘅立法会有关23条立法嘅委员会联席会议，反映呢啲安排都系急就章，完全唔喺事前嘅部署之内。佢认为咧，可能系要制造一个危机感噶。聽下陳家樂點樣講，
即係好奇怪嘅安排。如果呢啲安排唔係急就章做嘅咧，我覺得極係解釋唔到嘅。如果係一早預計係咁嘅，其實佢哋唔需要去開呢個兩會嘅。佢哋咪坐定定喺度等報告，關於23條，話俾全世界知，嚟緊我哋會咁做事㗎啦，就23條，因為佢太重要，國家嘅任務係要使命必達，咁所以兩會都唔開㗎啦。咁應該係咁部署喎，但係點解而家啲部署或者呢啲嘅風聲放出嚟？是啱啱調轉俾我哋一個感覺，就係完全冇部署，好急，係要製造一種危機感，要令到大家完全係要放低啲本來應該係重要嘅事。開兩會嘅時候，係一個咁大嘅國家，連呢啲相對重要嘅會面嘅場合，以及立法會嘅工作唔可以做好規劃嘅咁。
咁學者又點睇咁突然去加速23條立法，咁會帶嚟啲咩影響呢？
是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借助立法会审议财政预算案的过程当中，有2个礼拜的一个嘅即系立法会大会的暂停的时间。原本咧系立法会议员集中精神去审议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嚟噶。咁而家突然之间改为审议23条立法，佢认为咧就系打乱咗香港本身约定俗成嘅一啲嘅政策，同埋习以为常嘅一啲立法会嘅安排。陈家乐又话，23条立法嘅咨询文件系完全冇详细嘅法律条文同埋相关嘅定义噶。 去憂慮整個嘅立法過程要喺一個月左右嘅時間去完成咧，就會係好粗疏。佢形容之前嘅公眾諮詢咧，只係假諮詢，立法嘅過程咧都係唔能夠釋除外界嘅疑慮噶。再聽下陳家洛點樣講。
咁討論討論落去，即係話如果講國家機啲秘密咧，我用翻中國嗰套咧，但係咩咧？如果寫落去香港本地立法嘅時候，將會點寫出嚟咧？係冇答案嘅，亦都冇人俾過答案我哋。咁所以喺嚟緊嗰幾個禮拜，想話要做好呢件事，通過埋佢咧，我真係覺得係要令到大家要停止問問題。議員都唔去問啦，大家見到就撳個綠色掣就撳啦咁，因為即係國家使命任務要必達嘅，咁要盡快達到添，咁即係就要做呢件事。咁你咪個過程咪好粗疏咯，即係斬釘次次得嚟都俾人覺得好急就章啦。咁後遺症就係在於大家見完之後再有問題都問唔到啦，想再改變、改善、補充、修正都做唔到啦。咁你過去嗰幾個禮拜叫大家俾意見。兩個律師公會，一啲國際社會嘅關注都可以好似倒落個大海度就算啦。咁多謝你俾意見啦，我哋已經決定咁行噶啦。咁到底我哋仲有幾多次呢啲所謂嘅諮詢，其實真係假諮詢咯？
各位聽眾，湯愛雲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美國創新公司 OpenAI 在2月中旬發布人工智能模型 Sora， 這個是一款輸入文字就能夠自動生成視頻的生成器，而且因為影像的仿真度極高，令到全球感到驚訝，亦在中國引發了熱議，連中國國務院的國資委亦呼籲要立即開展 AI 專項行動。對此，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生成式 AI 發展除了受限於美國的晶片禁令的不利因素之外，中國對境內言論自由的嚴格管控亦會限縮了研發人員的創意想像空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在台北的台灣人工智能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指出，數據收集、算法和算力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三大支柱。中國在面對外國各種的技術突破的時候，往往是由政府主導，召集科技大廠一起學習追趕。但就人工智能科技領域來說，這種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雖然有助於業者透過政府大量收集數據或者網羅 AI 的人才處理算法，它是無助於解決中國科技產業面临美国的限制发展，难以取得高端芯片的困境。
晶片的制裁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慧发展？其实还是能发展，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跟未来产业的这个应用？当然，答案也是肯定。
杜奕瑾话：美国对华芯片的限制制裁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中国还能够发展，但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未来产业的应用？当然，答案亦都是肯定的。另外一位台北的 AI 專家、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研究總監楊瑞林亦都話 ，OpenAI 早喺2015年創立嘅時候就廣徵人才，着手研發並且大量購買具有 AI 算力嘅圖形處理器、運算大模型，累積深厚嘅底韻之後，先至2022年以嚟陸續發表 ChatGPT 聊天機械人同埋 Sora 等嘅模型。相較之下，中國的百度等大企業遲至 ChatGPT 公布之後才急起直追，而且聲稱只花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是做出是生成式的 AI 大模型。他說中國雖然在 AI 方面是很多人才，但是在體制壓力之下，為了追求快速達成任務，開發出的產品不紮實，有些甚至只是套殼，也就是說就用外商產品的底層算力來包裝成為自家的產品。此外，楊瑞林說中國的嚴格管控言論自由更為是生成式 AI 研發人員帶來發展障礙，例如中國版的 AI 聊天軟件需要屏蔽官方嚴禁的網絡的敏感詞，因此生成式的文字或者影像的創意度就會受到扼殺。換言之，就算 Sora 自動生成視頻的功能強大，在中國官方越來越緊縮的審查紅線之下，創意亦都恐怕受限。
现在中国有多少的电视剧跟电影拍完以后都不准上架，生成了很有创意的影带哈，通过审查那通通不能上。
杨瑞林对美国之音话：而家中国有几多嘅电视剧同埋电影系拍完之后都唔准上架，就算生成咗好有创意嘅影视嘅视频，冇通过审查，通通唔能够上。 中國而家境內嘅整個社會嘅創意、藝術嘅創意都係被打壓，呢個工具就更加幫唔到呢啲人嘅忙。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志贤亦都说，欧美国家对于 AI 算法的限制主要是筛除未成年人不宜的分级的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不会多加干涉。反观中国，说人工智能科技从一开始就被官方用来作为在城市监控群众的工具，就连 TikTok 等的视频社交软件亦都很快成为官方大外宣和认知战的利器。因此未来中国的生成式 AI 产业恐怕和西方民主国家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说以后 TikTok 给你一个这样的工具，说你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影片，结果这影片出来之后全部都是在歌功颂德，只有看到中国的好，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地方，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嘛。
戴志贤说，如果说以后 TikTok 给你这样一个工具，说你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影片，结果这些影片出来之后全部都是歌功颂德，只有看到中国的好，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地方，那问题就很大了。在美国华盛顿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警告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官方牵头、科技大厂大举投入之下，恐怕继芯片制造之外再次重演一窝蜂大跃进的乱象。李恒清说，中国的学界不应该只是看到外国的研发成果才次次都要高叫弯道超车，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归根究底，他说中国式的科技研发太过急功近利，缺乏长期投入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出于教育。
中国现在啊，这个孩子们啊，问题呢也是非常多的，教育培训的那些机构都给他干掉了，英语恨不得不要学了，中考都不考了，实际上是夜郎自大，说以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自己骗自己。
李恒清说，中国现在这些学生的教育问题都是非常之多，包括教育培训的那些机构都是要限制，英语恨不得是不好学了，中考都不考英文，实际上是夜郎自大，说以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自己骗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来自乌克兰名叫做奥尔加·洛伊克的女生，今年20岁，她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知科学。几个月前，她在 YouTube 上开设了自己的频道，主打心理健康和生活风格的内容，目前已经积聚了超过10,000名的订阅人数。但是就发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竟然有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分身，但是讲的内容呢就是完全相反，只是用普通话去赞美中国和中俄关系。咁呢个喺网上盗用身份嘅情况咧，喺中国非常之流行。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但系喺中国嘅社交媒体上面，有一班同佢生得一模一样嘅分身，就自称系喺中国生活多年嘅俄罗斯人。佢哋带有外国嘅口音，用普通话赞美中国同埋中俄关系，并话好想嫁俾中国男人。呢啲利用人工智能合成嘅影片睇上嚟都几逼真，令到唔少嘅网友信以为真。佢哋大多数盗用外国女生形象嘅账号，似乎都系以销售俄罗斯产品为目的，成日邀请观看的网友造访他们的网店。在去年的11月，洛伊克在 YouTube 上面开通了自己的频道，不定期发表视频，发表一些对心理健康或者是生活哲学的见解。冇几耐，佢开始收到其他用户的留言，他们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见过他讲中文。他一开始没当是一回事，直到有一天有人发了这一些的影片给他。他向美国之音这样说，
I wasn't sure what they were saying, but then I saw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how great Russia is, how great China is, that Russia needs Chinese economic support, that all of the countries are not supporting Russia.
我开始用谷歌翻译翻译这些视频，我意识到大多数的这些账号在这里谈论中国、俄罗斯和中俄的关系有几咁好，这个令到我非常震惊。洛伊克说他完全不赞同这些人工智能讲的事，但他表示理解为什么中国网友会喜欢这些影片。他是这样说，
And I think this is probably used to make people, maybe people in China, to feel that foreigners feel that their country is superior.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 noticed.
我諗呢個大概係用嚟令到中國嘅人民感到外國人都承認佢哋嘅國家更加優越。以上係由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